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真的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啊，聚集到一起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啊看见，让我们能够向我们显明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学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哦。主啊，也求你赐下圣灵你的光照，让孩子能够讲清楚，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一章的圣经的学习中都有收获。好，主，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了解，但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让我们不但是看见这话语之后的经义，更是看见你的话语所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何等重要的工作。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啊，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有收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的，我们就是接着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刚才我也提到，马太福音就是说是十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里呢，就是说就像我这个题目所讲的，就是说耶稣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给彼得，也是给所有的人的。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其实也是要告诉耶稣是谁，然后我们的救恩也是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去回答，就是说耶稣到底是谁。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话语上的，也是一个经历上的，可以讲。就像我今天也提到哈，我们一直有话语跟经历，就是说是因为你要讲这句话很容易，但是你实际的生命中你到底认为耶稣是谁，这个就是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十六章。我们之所以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呢，就是说可以讲前面的十五章其实都是为着马太福音十六章来做一个预备，因为他在那里逐渐的揭示耶稣他的身份。我们看到这个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耶稣的家谱，他要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在同样在那一章也讲到圣灵感孕，就是说就是讲到耶稣他的起源是在哪里。然后后来就有这个东方博士，然后就说那生男要做犹太人王的，又揭示他的另外的一个身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看见天开了，然后这个圣灵降下，有话语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后面一直有这个，就是说耶稣不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然后有耶稣接受试探，就是试探那里魔鬼用的反复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方法，也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你就做这个你就做那个，就是魔鬼也是一直用他的这个身份其实来试探他。所以再往后我们就看见，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往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刚学的这里就讲到耶稣医治人，然后耶稣行神迹，五饼四鱼，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那我们就把这个十六章我们就一起来看哈。其实如果你拿到我的这个就是 handout 的时候，我上面问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一直有人告诉我是说我们这个课互动太少了，因为我们这块是一个大教室，互动特别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能够提出来，我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方式或者就直接大声一点说，然后大家能听见，可能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啊？我是希望就是说是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其实不光是我来回答，其实我们底下也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知识可能比我还好，我觉得也是更能的回答，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当然我不知道，就像我说的，这地方是有点太大了，所以我宁愿去那个小教室。但是当你读我发的这个就是问题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哈，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放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哈，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来到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一到四节，十六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讲的是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然后他们来试探耶稣，他们要耶稣呢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然后耶稣说你们知道就是说这世上的这个 sign 其实它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类比吧，就是说神迹在原意中其实是就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他说你们能够看这个自然的记号，比如说他说晚上天发红，然后第二天就是个晴天，如果晚上呢就是说是如果早上呢天发红又发黑，那就是一个有风雨的天，他说你们对这些个自然的这些个观察结论都没有问题，但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分辨这个 sign 呢，就是说这个人子的 sign 呢，就是弥赛亚的这个记号呢，弥赛亚的这个神迹呢，其实是耶稣向他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表明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我们前面其实我们也一直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法利赛人是一个代表宗教，用一种很谨守的方法，用一种宗教的方法来使人就是说在神面前称义这样的一个group。然后这个撒都该人所代表的一群人是他们，按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他们的神学是比较 liberal 的，然后呢他们是比较入世的，所以他们多半都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为罗马人当官的，就是说管理这个民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很少一块来，但这里呢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group 嘛，我估计可能法利赛人可能也看不上撒都该人没有他们那么宗教化吧，所以就是说这样两个 group 他们同时一起来，而且是说来试探耶稣，而且为什么这里还讲一个就是说天上显个神迹，就是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者以色列人吧，他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神迹能够从天上来，这是一个真的神迹，就是说是地上的好像还人是可以就是说好像可以作假呀哈，天上的不能作假，所以他们要看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但所以耶稣的这个回答其实他也是用了一个天象，就是说你观察这个天气嘛，所以也是其实还是顺着他们的话讲的，但他责备他们的是什么呢，你们会看这自然的，但是你们不会看这属灵的。然后他最后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那么这里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读这个约拿书的话， 我们知道约拿是个先知，但是约拿，先知约拿呢，他并没有行过什么神迹。那当这里耶稣讲约拿的神迹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去回到这个就是约拿书哈，我们记得先知约拿本来是一位就是说逃跑的先知，就是说他可能因着是民族主义吧，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因为神，他觉得神好像到了一个时候要毁掉这个尼尼微，就是说要宣告尼尼微要被神惩罚了，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去除掉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心腹之患了哈。因为那时候叙利亚国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他就逃跑，但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就是他也没有跑了，他还是到这个尼尼微去宣告神的这个信息，就是说40天尼尼微要醒悟了，结果他们就悔改了，就是从大到小，包括连他们的牲畜都披着麻布，就是说所以神就赦免了尼尼微城。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就是很特别的一次外邦人集体悔改，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如果说约拿的神迹指的是什么的话，那么约拿的神迹其实就是约拿本身。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是先知约拿，就是说他那时候看起来像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是因着他在鱼的肚子里待了3天3夜，所以就是耶稣，如果我们往后读的话，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是约拿的在鱼肚子里待3天3夜，其实就是预表着基督在坟墓里的3天3夜，所以就是其实是预表着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那约拿的神迹，那可能就是因着指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讲的。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是一个邪恶和淫乱的世代求神迹，他说不会再有神迹了，然后除了约拿的这个神迹。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有可能有两个意思，这里就是说一种解释呢，他是说邪恶淫乱的世代你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就是说是你只有等着主的第二次再来，就是死而复活的主第二次再来，能宣告就像约拿一样宣告审判的信息。所以就是说他说再没有别的神迹来给你看了，只有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像我们读就是读这个福音书讲的哈，他说主再来要像闪电从东边到西边，就是说最后全部的人都要看见的，但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审判的到来，就是说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是一种解释哈。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似乎在这里讲，就是说约拿的神迹就是说是等于是还有机会，还可以看因着听见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还有机会悔改。所以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的话，你最后那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已经看了这么多的神迹，然后他们还要求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神迹。那么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宣告，一个审判，就是你们不再有机会了。因为如果你看到前面这么多的事情，你还要显一个什么从天上来的这个神迹的话，你看不到了。到时候你能看到的，那就是主再来的审判。因为耶稣紧接着他就离开了他们，就是说耶稣好像当耶稣说离开他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放弃了他们，就是说你不再会有机会了，我也不会给你任何的神迹上去看，其实是一种审判哈。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下面再往下接着看哈，那就下面就接着讲 就是说是因着法利赛人他们试探耶稣，所以整个的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5到12节还是接着讲这个，就是说是法利赛人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但这里呢，耶稣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教还是笑？笑 ，OK， 我不知道哈，这个字应该读教还是读笑哈 ？Yeah， 反正是那呢，就是说是，那么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因为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要跟耶稣一起渡到那边，然后忘了带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门徒他们不明白，所以就是就在这里说，哎，是不是主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然后耶稣就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说你们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彼此议论呢？说你们不记得前面，就是我们前面两章刚讲的哈，就是说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又7个饼喂饱了4000人。所以就是当耶稣讲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是因为耶稣想借着这个他们没有带饼的这个事来教训他们。但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像一个猜谜语一样，就是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但是门徒就不懂，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到11节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对你们讲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啊，哈，这个酵母呢，或者说酵母哈，就是说它就是把面发起来的，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是说一点点的酵就能够把全团的面都发起来，就是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哈。所以不是主耶稣，是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他说到12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不是叫他们防备这个饼的这个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就是通过这一个他们忘了带饼，主耶稣是要提醒他们要防备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么有时候我们去读的话，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读到这里，有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要把这一章放在这里？这一章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当然就是说，如果从表面上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因为上面是讲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试探耶稣，然后这里呢就是说他就讲到耶稣就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么这样两者之间就连接起来了。而且如果你要去往后看彼得的表现的话，他确实是受了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影响，所以主在这里提醒他们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后面就能够再往后的话，其实我们是能够看见，当彼得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看见哈，他其实他的想法是按照这个，就是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的想法去思考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马太要把这一段放在这里的原因哈。所以我们到那里呢，我们可以再去看。好，那我们就到了这个16章的13到16节。 那我要在这里我想停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有没有人提什么问题，觉得在前面这个从一节到十二节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OK， 好的，好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可以讲他们两个宗派的人呢，就是说两 group 的人呢，两派的人呢，就像是一左一右一样，就是看你怎么讲了哈，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做的宗教，然后呢？这个就是撒都该人是一个入世的，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都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他不会去讲到什么属灵的东西，因为他都不承认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法利赛人还是承认死里复活的，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义还是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只是这个实现有问题，因为他们要靠个人的努力去取悦于神，而且他们因着他们做得好，他们自我为义，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是法利赛人。然后撒都该人呢，就是说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哈，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觉得摩西五经之外都他们不看重的。所以其实他们就刚像我刚才讲的哈，他就像是自由派一样，所以他把这个圣经就砍掉了一部分，他们只看重今生，然后呢喜欢这个罗马和这个就是希腊的这个文化是属于属世的。那么后面彼得的反应呢，其实他就是受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的影响呢，其实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影响其实都是自我中心的。如果你要去把这两个 group 的人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就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都以自我中心的。法利赛人是自我为义，然后呢，这个撒都该人就是说活在当下，就是说是只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才有意义。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彼得，当他最后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他去说主啊你不可以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所认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眼里的弥赛亚是一个要来做王的，要来征服，要来带领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胜过周围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那么这跟神的计划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就是说是你可以讲，而且这个彼得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不光是彼得，如果你要再往前看一点，是包括这个施洗约翰，其实他的心目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个，就是说是他说如果你是那位弥赛亚的话，我怎么还没有看见你有行动啊？你只是在那里医病赶鬼做一些个这种事情。但主就是说，哎，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你读过以赛亚的书的话，医病赶鬼的那位就是弥赛亚。所以神其实耶稣其实是这样去 assume， 就是说或者说是鼓励这个施洗约翰用这样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影响，其实所代表的是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文化的影响。我不知道这解释你刚才的问题吗？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吗？我们还可以再往后看一看哈。好，那我们就到这个下面来哈。然后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耶稣说：“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说我们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是耶稣是谁。有的人就会就是说啊，不信主的人，或者说是在这个外面的人，他也会说，他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比如说他会提出我们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就从前我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印度的这个甘地，他就很推崇这个登山宝训啊，就是说哎，他说这个才是这个就是说是精髓，是这个基督精神的精髓。所以但是呢，他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认为耶稣这个十字架有什么重要性，他只觉得哎，人要是如果能做到登山宝训的话，那个就够了，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更美好了，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吧。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问他说，人说我是谁，就是说别人说我是谁，然后所以他的门徒就是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其实这些个就是说是施洗约翰、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这都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伟大的先知，都是些就是说被神大大重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说耶稣也是跟他们一样的话，那就 miss the point。所以耶稣就在告诉他们，就是说是这些人，所以不管他把耶稣提得有多高，如果不是到最后彼得的这个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那都不对的。所以其实都是没有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而且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哎，某一个派是异端的话，那用的标准是什么？用的标准其实几乎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他到底怎样看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划定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派别，他到底是不是异端的一个可以说是唯一的依据。因为好多人都会说我们信神，我们信神，但是到耶稣这里就出现问题，就出现就是说是差别。所以你看摩门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全是在耶稣这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是说是所以我说彼得的这个回答是一个很重要的。彼得只是作为他门徒中的一个代表，他在这里讲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所以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其实就等同于是当我们说基督是弥赛亚，对吧，就是说是他们的弥赛亚，如果翻过来的话也可以说救世主。那么当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话，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其实都知道，其实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宣告耶稣神的地位，就是等同于神，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就是主，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是这个回答的重要性。所以他不但是基督，他不但是弥赛亚，他不但是救世主，而且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他的回答。所以我刚才开始也讲了，就是说其实这句话比较容易讲，老实讲并不难讲，但是你的心目里面是不是真正的认为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其实才是 define 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到底是你的这个扎根是扎根在哪里。如果你真的认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的话，那么你就会把你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就放在他身上， 如果你是真的这样相信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出于信心的行为也好，是干什么也好，因为要不然的话，你就很难讲你是把你的生命放在他身上。我想举个例子，可能不一定恰当哈，就是我记得那个是谁，好像讲到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就讲到一个这个走这个钢索的这个大师，他把这个钢索呢架在，好像是架在这个什么那个大瀑布的两头啊，他就从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大家都很一看他做到这一点哈，都很那个，就是说鼓掌，哎呀，你真是厉害的不得了。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你信不信我背着你我也可以往那边走，我需要一个 volunteer。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哎，知道他很厉害是一回事，但是我不愿把我的生命跟他绑在一起，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他一闪失你就没了嘛，对吧？但是当你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是什么？你把你的生命是跟他绑在一起。就是我想用这个例子，我说不一定太恰当，但是这其实是当你说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主的时候，其实你所要做的是这样的一回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信。就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罗马书说，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其实讲的也是一回事。当你说他是主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就跟他连接在一起了，而且你是要把你的生命完全摆上，因为你知道除此之外必不再没有拯救，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对，这个你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哈。当我说我们的这个信要有这样的果效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不是说我一信主我就能够在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是西门彼得一样，他回答的很正确，而且他也确实是把主作为，他也确实是承认认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是基督。但是他的这个问题是，他对基督到底要做什么他搞不清楚，所以当那里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他也就出现问题了，这不可能。所以他最后他是神，这不行，他告诉耶稣这不行，这种事情不能发生。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如果对于我们来讲，当我说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摆上。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信心并没有这么大，我的信心并没有这么大，但最后当我们逐渐逐渐的成长的时候，那可能因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我跟您讲的，我们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的经历，因着我们的意志，还有刚才 Grace 也给我提醒，其实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后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越来越认识主，也就越来越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 commit 给他。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就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包括了这两个过程在一起。Yeah. 所以当主耶稣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对这个彼得其实是很赞扬的，对吧？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主耶稣就对他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就是就像我刚才也提到，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不仅仅不是说我凭我人的血气，我把这句话复述一遍而已。所以这其实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最后让我们讲出这样的话：耶稣是我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这里其实耶稣就把这个意思表示得很明显。他说你这个说的不是守血肉的只是你的，就是说我是从世上的人这里学来的，而是天上的父，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指示他的，就是这一个，就像是保罗也说过哈，他说没有人，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你可以口头上讲，但是如果不是圣灵真正在你里面工作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讲。这可能有点绕哈，但是这个意思我想大家可能明白。Yeah. 然后他还接着讲哈，这里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哈，就是在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他十九节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有时候这个争议就在什么呢？就是说，当耶稣是讲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所以关于彼得和磐石，你知道主在这里呢，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呢，他是就好像这个玩叫我们叫 play the word game， 因为这里有彼得，然后呢有磐石，这个彼得呢是一个彼得这个词哈，在希腊文叫 Petros， 所以它是一个阳数的阴是一个阳性的单数，它的意思其实是一块小石头。如果你要去用这个阴性的单数叫 Petra， 然后这呢就是指的就是一块大磐石。所以他主在这里就是说他用了这两个不同的字，他说你是彼得，是这个小石头，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大石头上，然后就下面有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里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圣经学者他一般提出四种的看法哈，关于彼得和这个磐石。那这磐石指的是什么？有人说磐石就是指的耶稣自己。然后第二种看法呢，他说磐石是彼得，这个呢其实就是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看法，而且他们因着这一个就发展出来教皇的这样的一个圣经根据。他们说彼得就是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彼得的接续人，那么后面就会有陆续有后面的教皇，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因为这里讲的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块石头上，那么这块石头就是彼得，那以后的教会那就建立在教皇身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第三种看法呢，就是讲他说磐石是什么呢？磐石是彼得所任性的内容，就是刚才彼得刚才所说的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三种看法，这个其实是马丁路德和后面所有的这些个改革家们的看法，就是这是第三种看法。然后第四种看法是什么呢？第四种看法是说他也同意磐石呢是彼得任性的内容，但是同时呢他也启示了彼得作为使徒的 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作为一个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认同这个第四种看法。其实第四种看法跟第四三种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更进了一步，就是说它一方面承认这里的磐石指的是彼得刚才的任性内容，然后呢他也接受彼得作为教会的代表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有的这样一个领导的地位。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说他的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彼得的任性上呢？其实也就跟我刚开始提到的，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基础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教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主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是传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在学习，那保罗所做的好多的事情就是按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他的工作。然后呢，那有人信了，那人信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信了耶稣是基督，哎，这个就是那时候他们的任性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容易解释，因为我们所有的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任性之上，而且就跟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某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宗派他不同意这个，不认同这个的话，那么也就会被称为叫异端，因为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它是一个磐石，是一个基础。这是这里所讲到的哈，就是说是主说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刚才所做的这个任性上。那么下面讲的就是说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就是包括这些哈，就是说是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哈，这其实就所讲的就是说是彼得他那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所以你后面看见他的话，确实当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其实人接受那就得拯救就像他在五旬节一讲到说这位神所立的这位基督你们把他杀了，然后人听了就是心里就很伤痛，就悔改，然后那天就有3000人信主。然后所以这个其实就像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一样而不是像天主教所讲的就是说是把这个权柄变成了教皇，这个好像是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勉强而且非常的牵强的哈。这里也提到这个天国的钥匙，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读很多的这个关于彼得的笑话，他都会把彼得描述成一个天堂的守门人，所以就是因为他有天国的钥匙，所以就是很多这个 joke 就是他会说有人就到了天堂的门口就碰到彼得，为什么呢？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他有天国的钥匙。但是主在这里其实用的都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就是说是当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给了这些使徒以后，其实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哈。然后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所以当人不接受的时候，那么在天上也要捆绑，那么他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当人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那么在天上也是释放。而且你看见主在这里说，他说是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的钥匙的主人不是彼得，是耶稣，所以耶稣是这个主人，所以这个权柄只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pass 给他，但不是说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像天主教讲的，就是 permanently 在那里，其实不是说是这个钥匙完全给了他。而是这个主人就把这个权柄托付给了这个教会，在这个时候，所以这里是在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所以我不知道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Yeah。
你去欧洲的话，其实彼得很好认，在大部分的天主教的那个教会里面，
啊。哦，这我不知道，谁有这个知识啊？我还真不知道彼得还拿两把钥匙，我一直以为彼得只拿一把钥匙，是不是一把天堂一把地狱啊？谢谢杨宇这个补充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从别的地方读到啊，就是说这可能圣经上没有讲了哈。嗯嗯
嗯，间的钥匙呢？我就说这我不知道他这个第二把钥匙的来源，我就是说我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哦，也许跟这里就是说这个人间呢就是地上嘛，然后还有个天上，会不会有这个关系？我不知道哈，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那个原文是多数的钥匙，所以杨宇刚讲的两把也许是这样子出来的。
哦，
但是呢多数不一定是两，也可是三四，我们不晓得。
哦，对对对，谢谢 Michael。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这钥匙是个复数的哈，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可能跟这个来源有关系哈。
我刚刚那个马上查了一下哈，有一种解释，他说是，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用了一把为犹太信徒开了进天国的门，出自这个《使徒行传》2:38-42。然后另外一把呢是在哥尼流家里，他用了另一把为外邦信徒开了进天国的门。
哦，
是这么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很有意思哈，
我马上查的。
谢谢。哎，我觉得你这个答案可能，就是符合杨宇的那个两把钥匙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读哈。哦，金和银都有，他就不能说自己我金和银都没有。是，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哎，在后面呢，你就突然发现整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故事就发生了一个大转弯，然后在这个20节到23节。所以首先20节呢，就是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外人说他是基督。这一节我们可能前面杨宇弟兄也都解释过哈，就是说主耶稣他总是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就是说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时候不讲，那是要按照神的时间表。因为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如果是讲的话呢，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过的，然后众人就要他做王，其实那不是耶稣来的工作的本意。所以在耶稣就是他在前期其实他基本上都是让他们就是不要讲的，就是说是所以但是在后来那就是要他们去传的这个信息，那就是耶稣是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到后来的。那么这个我想不难解释哈。然后这个16:21，这里就是一个我们说如果说整个的马太福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马太福音的 shift， 就是一个转折。因为这里用了这一个很重要的词，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和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说耶稣的工作中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其实他一直在讲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身份。如果说我们说在这个前面对这个身份做了一个总结，耶稣是谁，那么在21节他开始所接受的是什么呢？ 揭示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他到底是要来干什么？所以这里就是从此，也就是说，于耶稣预备他的门徒，预备了这么长的时间，直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直到他有这个任性之后，然后耶稣才开始去揭示他的工作。如果你没有这个任性，那么这个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说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只有有这个任性之后，然后这一个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有就是说是有用的，或者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得救恩靠的是主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来到底他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所以他就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而且要受苦，要被杀，要复活。但这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其实这个劝字，我们说我们的中文是不够强烈哈，其实如果你的英文我估计应该是 rebuke， 就是说他是什么呢？就是说责备，他在那里是责备主，责备主，他说这是万万不可。所以彼得是把耶稣拉到一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绝对不应该发生，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时候就像我说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因为彼得在他的心目中，耶稣应该是，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基督，是要建立一个世上的以色列国。所以当耶稣讲到他要被杀，他要受苦，要复活的时候，他接受不了。当然这时候可能他也不太理解这个复活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没有发生过嘛，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要把耶稣拉在一边责备他，这是绝不可发生。然后耶稣就转过身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说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彼得刚才是这个，就是说是讲出了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说基督信仰里面的任性，然后突然一下又变成了撒旦的代言人。其实耶稣是在直接就称他说，撒旦，你退我背后去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其实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这不光是，就是说耶稣不光彼得这时候哈，他不仅仅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因为他不认识弥赛亚的工作，而且他在这一个场合，他确实已经沦为了一个好像是撒旦的工具一样。因为耶稣所受的试探，如果你要去往前看的话，或者往后看的话，往前看在那个就是耶稣受试探，在旷野受试探，然后往后看在他哥西马尼园受试探，撒旦一直要的工作其实就是要耶稣避免这个十字架，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是他似乎已经沦为了撒旦的一个工具，而且这个也是主，可以讲，怎么讲呢？就是说对于主最大的试探之一。我们说基督受试探，其实如果要说试探的话，那么这个是最大的试探。你到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主也是这样说，他说如果可行的话，这杯可不可以移开，他像是父神是这样祷告的。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可能这个词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基督还有一点点软弱的话，或者说是软弱的话 whatever， 但我不是说是用一个很不敬虔的这样的意思，这个其实是耶稣 就是说他一直在抵抗的东西，所以他说你是绊我脚的，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当彼得这样说的话，其实他已经就像是撒旦一样来告诉他，来避免这个十字架。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就是他按照人的意思，他觉得弥赛亚是要做王建立世上的国，那么神的意思是弥赛亚要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那么这当然这些个意义都是要到后来大家才完全的明白，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是说是没有，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看见。就像是就像是我们读到那个亚波罗，他读圣经有很多圣经的知识，而且包括他也知道圣经的事，他给人传讲耶稣的事，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个救恩整个的这个 picture， 所以需要亚基拉百基拉给他去讲解更深的讲解，然后他就慢慢的明白了，而且他就成了就是说是被神重用的这个仆人。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是彼得在这里，因为他只看见人所看见的，所以他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就成为了刚才成这个神的代言人，一下子又变成了这个魔鬼的代言人。那么如果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的话，那就是最后几节圣经哈。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他就针对彼得刚才的这一个举动，他来教训他的门徒。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里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说是彼得刚才所做的，他就是按照这个人的意思，但是耶稣说你要舍己。舍己其实这个舍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叫做自我克制，圣经中的舍己是放掉你的自我，把你的自我交给主，这是一个舍己，而不是我自己。比如说我修行，我从前有些什么毛病，我把这个毛病克服了。其实当耶稣说舍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出来，由主来掌管你的生命。所以他这里就讲的舍己其实也包括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把什么呢？把你的这个老我给 kill 掉，给杀了他，然后就来跟从他。但是这个跟从哈，跟从也是一个进行时，是一直是跟从。这个舍己和背十字架是好像是就是说是我们某一个时间我们要开始做的，这个用的是一个片段的时间哈，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这样做的，然后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一直去跟从主。最后主就是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个可能我们从前如果要是查经的话，我们也都学过，主在这里就是用这两个生命合在一起，一个是世上的生命，一个是天国永远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想要救自己在世上的生命的话，你一定会丧掉的。但是如果你为着耶稣，就说你把你的生命交出来，那么你这时候你必得着那属灵的永远的生命。那其实就是这几个生命虽然是同样的词，但是指的不同的意思。然后26节也讲到，人若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也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拿什么东西去换永远的生命。然后27、28节呢，就是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当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没有人在没有尝死为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其实27、28节就指的就是下面一章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就到了，那我们也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不知道如果有个一两分钟，有没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结束在这里哈。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个马太福音16章，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和彼得同样的说，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啊，也是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更看清楚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的受苦、你的受死和你的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哦，让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和理解。也求主继续保守引领我们在马太福音下面的学习，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感谢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